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七章，因为最近的经文呢，有许多战争的计谋的，还有逃命的这些相关的话题，所以真儿非常的鼓励父母亲能够陪伴着孩子们一起来读。我们可以全家人边读边讨论，如果都有不懂的问题，包括父母亲也觉得很难回答的问题呢，可以写下来，然后发信给林真儿。真儿希望能够继续不断地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和查考神的话语。好，让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上次我们说到，当狡猾的鞋匠把一头雾水的弟弟逐出了家门之后，后悔不已的弟弟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急急忙忙地跑回农庄，敲开了哥哥的门。
哥哥，哥哥，我们上当了。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就是那狡猾的鞋匠，他是不是骗你曾经签过一份地契，说一半财产归在他的名下？
是的，弟弟，不好意思，我没有跟你商量，因为其实我就是害怕我自己太笨了，学不好，所以……
哥哥，你不用解释了，我相信你。可是问题是，他也欺骗我，我也签了。
你说啥？为什么你也签了呢？你签的那是啥呀？
主要是哥哥，他欺骗我，他让我不相信你了。我就是害怕你整日无所事事，会把我们的财产挥霍掉。
我没有无所事事啊，我其实那都是为了要激励你。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真的上当了，这可该怎么办呢？
兄弟两个抱头痛哭，一筹莫展。就在这个时候，却看见那狡猾的鞋匠手里拿着两分地契，正大摇大摆地朝着农庄飞奔过来呢。而且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张罗出来的一群看起来像打手一样的人跟着呢。
哎呀，弟弟，怎么办呢？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哥哥别着急，我知道，我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现在先把我们平常积存起来的所有的家当都赶快带上，我们就从后门先走吧，不要跟他们直接起冲突。我相信将来我们一定有办法破解这一个可恶的诡计，我们一定能够回家的，我们赶快走吧。
可是弟弟，这么多的家当我们怎么带得走呢？这都是我一点一点积存下来的呀。
哥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你相信我，所有值钱的家当我都已经兑换成银票了，你看就在这儿，请你相信我，我们走吧，不要再留下来了。
弟弟二话不说，托起哭得伤心欲绝的哥哥，就急忙从他们熟悉的后门朝小路 往农庄后面的树林里跑去。等狡猾的鞋匠凶神恶煞地带着地契终于走到农庄门口的时候，发现两兄弟早已人去楼空了，留下来偌大一个农庄，虽然看起来样样都井然有序、井井有条，可是看起来也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儿？不是听说弟弟把农庄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吗？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哦，尊贵的大人，我看啊，我们是受骗上当了吧？我听说前不久啊，这家的弟弟曾经去到农庄外面的街市上面，把他的家当都换成银票了。
什么？换成银票了？那怎么我都不知道呢？
我听说啊，是那弟弟想，万一哪一天要是农庄有个什么事儿，他跟他哥哥两个可以一走了之啊。
哎呀呀呀，气死我了，你现在是告诉我说这就是一个空空的农庄，还有呢这么多的田地需要我一个鞋匠来种地是吗？我怎么知道怎么种地呀？你就是告诉我说现在这是一个空壳是吗？
也不是，你可以到街市上雇佣一些人来帮你种地嘛，我们也可以啊，只要你管我一日三餐温饱，我也可以种种地的。
啊，你想得美，我还得要管你们吃，管你们住，还得要付钱给你们种地，谁知道你们能种出什么样的情况来，这个地里出产又是怎样的？哎呀，烦死了烦死了，我上当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真是让人觉得大快人心啊。一个善于欺骗的人，当自己被欺骗的时候，那一定是极度让人懊恼的一件事情。其实原来弟弟只是未雨绸缪，把他自己的财产兑换成银票，没想到用来对付这个狡猾鞋匠的诡计的时候，还真的救了他们一命呢。而狡猾的鞋匠当他自己机关算尽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得着的时候，这当然是会引发他的恼羞成怒。其实啊，亲爱的小朋友们，这就好像古诗词里所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却反算了卿卿性命。好多时候我们以为靠着自己的能力才干算计可以为自己谋得自己所想要的生活条件、名誉地位等等等等，所有我们心里面所想望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人的计谋永远会成为我们自己的羁绊。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过，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一团乱麻一样的，我们会中他人的诡计，他人会因为我们的欺骗上当，而我们彼此的关系也会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无法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变得越来越破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是这样成为经纬线一样的穿插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里面就有许多的计谋，许多的谋士，有的好，有的坏，有的计谋成功，有的计谋失败。但是我们真的发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如果没有忠诚，没有敬畏上帝的心，那么这个计谋必然破败。但是如果我们是本着敬畏神，那所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最终是神在成就，所以这也是好像我们中文里面所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这个天当然就是上帝的意思。我们会看到这一章经文当中，户筛他破坏了亚西多福的计谋，是因为他忠于大卫并且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在人的眼中看为最好的良谋，其实是为了要降祸于亚沙龙。 而当这位不敬畏神的谋士亚西多福看见其实没有人依从他的计谋的时候，他就上吊死了。因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当自己的能力被否定的时候，他活着就再也没有意义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和表象。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吗？不是为了要梦想成真，不是为了要才干得到他人的认可，而是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要定义讨神的喜悦，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并且愿意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户筛能够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呢？第二，亚西多福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自杀呢？希望我们更加的清楚我活着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谢谢你借着旧约里面这些历史的记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你对人的行为，对人活在这个地上的期待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坚信信靠你，彼此相爱，而不是上魔鬼的当，更不会允许我们成为那个欺骗他人的人。帮助我们敬畏耶和华，并且做一个真正因着敬畏能够有智慧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我们亲爱的台湾晨曦会的会长刘明和牧师，还有亲爱的师母，欢迎牧师和师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我看到的就是想要从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这样罪的一个习惯，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出来，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你自己个人的励志，其实身周围的人就好像要八抬大轿，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你讲得非常对，当初开始并不是我们本身有信心，我哪有信心，我又毒瘾发作，又做噩梦，天天想跑，就是那是个摊子，
靠
着信心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在告诉我的同工的时候，我们要比戒毒的人还要有信心。
是的，
他不懂啊，他是个摊子，我们的信心就是信靠耶稣可以帮他，
而且这个信心要付上代价，
要付上代价。
刚刚您讲的时候我心里好感动，您说到那个老弟兄，那个年长的要陪伴着这个新人。
是，
而且那一段时间这个新人是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他就是陪他走过嘛，我睡不着他也要睡不着，
死的幽谷一样，
我在那边做噩梦，在那边乱吼乱叫，他也要看着我们。不过那是一个操练，就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好处又去帮他，很乐意，
白白得来白来去。
但是他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比什么力量都大。
是的，
因为我们是要看到有人戒掉，不是听什么理论啊，这样子他就摆在我面前嘛。这一个以前混的，以前也吸毒的，也这样子，怎么会？起先我还怀疑了，他是不是在演戏啊？我说这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们在煎熬里边呢，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说啊，你现在好了，我对你好，其实都是 对他要
有益处的，
哎，他才这么做。那后来我发现不是，
真的是基督
的，这是真诚的，而且呢是很有说服力的。那我心里常常想，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这么想，如果他能够戒掉，我也想戒掉，都是这样子看到前边的一个影响，一个影响。
是，一定要看到那个生命的榜样，
啊，对对，
一定要看到希望。就好像你在黑暗当中久居了，你的光线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想象，但你真的看到，你就会朝着光去走。
那个盼望的力量，
那个力量特别特别，
很有盼望。
那您觉得，就是您跟师母的婚姻的这个关系，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那个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在阶段性的来讲呢，是后阶段。先阶段他不可能，我们在戒毒不可能认识女朋友啊，那里边都是男孩子，也出不去。起先就是那个环境，就是那个内容，爱心，还有呢同侪的那些朋友。到了后边呢，要回归社会了，那个时候呢，交女朋友就很重要。
是，
如果交到一个不是在组里边的话，危险性
那太大了，
危险性。
而且我也不认为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女孩子会愿意毫无保留的接纳。
开始可能愿意，到最后知道了，这马上就跑掉了。他就会用很多的话语，
当然，
你不一定要留在这边吗？服侍什么呢？外边
你
还可以赚很多的钱呢，对啊，那你为了钱的话呢，那又在。但是呢，如果有共同的信仰产生了哈，互相的信任会增加。
Amen。其实说实在的哈，就是我们健康正常人的婚姻都是非常挑战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
对对。
然后两个人在结婚之前，虽然两个人都是彼此相爱，然后也从来都不是奔着离婚去结婚的。
是。
就即便如此，我们大家看到离婚率那么的高，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不知道说结婚是为了什么，然后人生是为了什么，没有共同的生命的方向。那所以我们话又说回来，就是师母，你可以聊一下，当时你要嫁给刘牧师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你们的这个整个婚姻关系，你们两个的侍奉是像现在这样一生都是和晨曦会休息相关的，是完全不可能再走这个世界的人的道路，你有这样的心里面的预备吗？
我是没有，我因为我1979年暑假信耶稣，然后耶稣这位上帝就把我带去。我现在回头看着，我们结婚39年了，我回头看，我就是看到是上帝带领我信耶稣，然后要去学校当小学老师，然后也到他们香港晨曦会的那个办公室美门进信会，然后祷告会，然后他又出现，然后我教书教了2年多，我又全时间在他们那边。其实我后来是读神学院了，因为1981年的时候我参加香港的那个港九培灵研经会，那个时候是晚上是戴孝珍牧师讲的，讲那个仪式结束，我都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上边的，然后他就说，哎，仪式结束37章第10节，就是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势就进入骸骨了，骸骨便活起来了，站起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然后我一想，哎，这个像那个时候海洛因就是只有唯一的毒品嘛，没有其他的，就海洛因白粉嘛。然后我就看那些吸毒人都吸的，就
真的就像骸骨嘛，这样的。
那就一看就是吸毒的，晨曦会吸毒的嘛。然后我一看就是又活起来，站起来，就是圣灵的
大作了嘛。
然后又极大的军队，那这不是基督精兵吗？说基督精兵前进，常常在这唱嘛。我一看，哎，对嘛，这个 Simon 哈，就神配合的嘛，那么清楚的圣经，对不对？然后我还记得戴牧师说啊，你如果说你觉得神好呼召你了，你就走出来吧。我记得我在楼上哪里都要走很久，
很久才走到台前
的。我真的很深印象哈。然后我就知道 Simon 是神配合的了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晨曦会就是在背后写这个代祷通信了哈，然后呢到第二年1982年同一个布道培灵会，然后下午是见到神学院的院长张牧凯院长讲的，然后有一次讲约翰福音嘛，有一天一句话在我心中，去见到神学院读书，哎，怎么这样子一句话呢？那我就去寻求神了，在那几天里面神很清楚带领我，就在1982年就进入建造神学院了。我读了2年要升3年级啦，对不对？哎，没得去了，因为陈宝兰牧师说赶快结婚了，要去台湾开晨曦会了。人家结婚都筹备，我筹备都没有2个月就去了。然后9月11号39年前9/11我们结婚了，那个是 农历八月十六号香港是公众假期，所以呢我们就结婚了。然后呢结婚十天就飞到台湾了，我们台湾九二一啊，后来是有一个大地震嘛，九二一哈，那那个是我们39年前，我们九二一就去台湾了。而且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后来想我真的是第一次坐飞机吗？我打开护照看，对吗，我真的是第一次坐飞机啊。所以
坐飞机就是为了完成使命。
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的，真的是一切都是上帝在带领。
所以其实神从一开始的预备是完全你没有想象，就是一直为刘牧师预备了您一步步的带领，
一步一步。然后我到台湾我有没有继续有把神学院读完，我都没有想，我没有想，什么都没有想。你到台湾有地方住吗？没有想，没有想。因为这个人是对的，跟对人就好了。你嫁对人，你结婚这一步是对的，而你前边发生什么事我是没有想的，什么都没想。然后我到台湾感谢神，然后原来有一个宣道神学院，也是宣道会的，刚刚好开3年级，所以我就当然就进去了。我们有时候很感恩，还有藤金辉牧师啊，宣道会的很大的牧师会到我们密集班啊，我们这样宣道神学院是这样的，
专门给私人课程
啊。对啊，你看多奇妙了。现在宣道神学院也30多年了哈，原来上帝也带领我们在晨曦会改变的，戒毒所改变了2年了，又到我们要读我们门徒训练，晨曦会门徒训练读了4年，又继续去读神学院，就去宣道神学院啊。读完以后还有在宣道会当牧师的哦，以前都在我们晨曦会戒毒的。所以我这些年30几年在台湾，我看到好多好多，真的神很
真的看到了的这个残骸，这个尸体
真的，
然后被圣灵的风一吹就自己成为大军。
对，真的不止这样子，香港晨曦会的还有台湾晨曦会很多很多的伙食啊，所以很感恩的。其实我们都很老了，不过有喜乐哈，所以就看不像
师母看起来才40出头。您太年轻了，我才开始在想说这个牧师您是从哪里挖来的一个宝。其实刚刚师母这么讲，我觉得您看您可能还在吸毒的时候，天父就替你已经预备好了你将来服侍的这一半。
这个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很单纯的，你听就
对对对对对，
就是要这么单纯，配我这么复杂的，我才会变单纯。因为我确实
改变之后也很单纯，
我也很
单纯。人家都骗他，我说你不要，人家骗你的。他说不是啊，
我就是被骗，我也要把基督的爱传给他，是不是？我看到的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是神的爱在您的里面，
是
根本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些什么浪漫的肥皂剧啊、偶像剧。虽然你们二位也有偶像剧的这个本质，但是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因为基督的爱在你们的里面。而且我真的很深刻的看到每一个信徒的婚姻是有使命的，我们的婚姻不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幸福，否则的话我认为师母这么嫁给牧师真的是有点 crazy 吧。第一次坐飞机不知道住哪里，不知道干嘛，什么都不知道就去了。但是我们很深刻的感受，越是这样，你说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然后神就为您二位负责，不仅如此让你们参与了他这么荣耀的事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工，当然我们广播事工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人生命的转变，但你们看到的那个是一种彻底的翻转，就是像圣经当中所说的，从粪堆里面高举贫寒的人，从尘土里面把他们高举起来，使他们与王子同列。那你们从你们参与这个事工到现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目，就是你们看过多少人真的是戒毒成功了，然后现在为神使用？
我们的同工有做过统计，从香港开始到台湾、泰国、缅甸、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都有我们的晨曦会，
是的，
大概有6000多个个案进进出出哈。但是真正能够被主改变的话，保守的来讲，有800位。
那这也是
800位呢，他都是改变了，成为传道人、基督徒，他的生活呢就是在基督的里边。
是，但您知道哈，我们看到的是800个第一个被改变的。由他们的生命被影响，
他们在影响别人，现在还
技术的、
他们还没有，
对，我们无法去计数这个。比如说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牧养的教会，然后他又再去接触的人，
是
无法想象的。大家要知道主耶稣带领门徒就12个，
是是，
真正被他生命彻底翻转改变的是他在复活之后再去兼顾的他的那其实是11个门徒，
是
后来再补的 但是我们后面千千万万这2000年来的教会就是从他们使徒的根基里面出来的，所以我看到这800个人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我不敢想象这个，因为这800个是从死婴的幽谷当中，从残骸就是师母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的意象里面出来的。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刘牧师和师母的故事正在继续当中，欢迎您锁定近期的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
爱人不可虚假而要厌恶，深有情景，爱弟兄要彼此情人共情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请